文。
本节目是99只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我是笑范，大家好。
哎，一听到笑范来，我们就知道希伯来书的时候又到了。我们这个年的希伯来书第一章上就迈不出步子来了哈。你觉得这个第一章像什么？
第一章像一个开篇。
开篇怎么个开篇法？开篇很多种开篇法嘞。
这是这个直奔主题。
直奔主题啊，我们有时候跟小孩讲课，或者是讲到他有很多的讲究，尤其他们说跟小孩教课的话，你是头一分钟要抓住他的注意力，是吧？
对。
所以呢，一般他可能是讲一个完全不着边际的事，慢慢把他扯进主题。
对。
哎，或者快快扯进主题都可以。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不来这一套的。
嗯。
他一开头就是理论，理论。其实这篇呢、啊，这个第一章这里是非常非常像一个正统的，怎么讲？这比神学还要正统的神学，你不觉得吗？
啊，我比较谨慎用神学这个词儿，
所以我才说呢，比神学还要正统的神学嘛。
因为
这是圣经自己里边的神学，不是人的推论。
因为神学是个人发明的一个词儿。
嗯，
它不足以涵盖这个神需要表达的东西。
那用什么字儿比较好呢？
这神要发表的一个啊，就像一个怎么说呢，这个中心思想一样。
中心思想。可是你知道这个希伯来书啊，希伯来书，至少我个人的假设是它绝对不是保罗写的。
对，
很多人都以为他是保罗写的。
对，我读的也不像保罗写的。
我个人在别的节目的时候我也讲过，主要的论证就是说保罗从来不写信给希伯来人，他不坦这趟浑水，他不是没有职分，但是他后来他的职分很确定，同时他又讲了嘛，他跟彼得约好，你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我往未受割礼的人那里去。
对，
他尽管他进了会堂也是先跟犹太人讲道，可是后来他这个外邦使徒的职分是相当清楚的。
对，
所以你要他写一封这样的信呢、啊？恐怕不是这么容易啊！你看他每次去耶路撒冷开会，他老兄呢，乖的跟个小绵羊一样，
对，
什么都不讲，
对，
你们爱怎么说，爱怎么扯怎么扯，
让他干嘛就干嘛。
对，那他没有一封信，他开头的时候不说他自己是谁，
这是
这封信最后讲到提摩太，提摩太好像是这个作者的平辈一样。
嗯，
保罗讲到提摩太不是这么讲的，
嗯，
是不是？提摩太算是他的儿子。
嗯，
那假设这封信不是保罗写的，
嗯，
这封信呢，
很有可能是这个同工。
哎，所谓的同工呢，就可能不是使徒之一。
对，
哎，因为使徒他们一定都讲明了，这个不是使徒的同工，又和提摩太同辈的，
嗯，
那就等于是门徒、工人，
嗯，
做工的人。他讲起事情来呢，就和使徒讲起来不一样，因为使徒要像约翰他就说，我们是把亲眼看见、亲手摸过、亲耳听见的，
嗯，
来传给你们。
对，
我们是与神的儿子相交的，你们是与我们相交的。
嗯，
所以使徒讲起话来不太一样。
嗯，
使徒讲起话来的有一点好像直接从上帝那里这个照本宣科，对不对？
而且首先点明自己的身份。
对，这里就不太一样，这里等于是一个从职分上来讲等于我们的平辈了。
嗯，
我们的平辈在写信鼓励他周围的弟兄姐妹。
对，
他又要讲一些呢他自己的领受。
对，
那这整个的语气和结构上就是不太一样，
好像是读这个旧约的这个领受一样。
哎，那这一章里面少了一个什么字儿，你知道吧？
少了一个什么字儿？
嗯，希伯来书第一章
少了一个我。
对，没错，怎么一下就给你逮住了。
终于合上蒙哥的这个节拍了。
你看保罗写信哪一张觉得没有我的，尤其开头一定是我我我我我。这张没有我的。
对，
所以我说它是一个理论体系嘛，它是一个所谓的神学讲论。
慎用慎用。
嗯，这个神学跟今天的神学又很不一样了。
嗯，
那这里边他就是直接把圣经，尤其这个第一章的主体是 是拿天使和耶稣来比。
嗯，
人家有很多的理由说是，哎，他为什么要拿天使来和耶稣比呢？可能是因为有人啊敬拜天使啦。
对，
至少这个旧约的时候啊，那个天使的位分是很高的。
嗯，
那主耶稣和这个天使长加比列，
嗯，
还有旧约中间神所差派的众使者，假如那些不是耶稣，是别的所谓的天使的话，那这个关系到底怎么样？
嗯，
他是许多人中间的一个呢，还是他的位分要高过所有的天使？
嗯，
所以这个从这个尤其是犹太人的观念里面来说，有被澄清的必要。许多人是这么讲的，但是你知道这个讲法可能是对，历史上是对，哎，但是他既然讲得很清楚了，那个问题就不太存在了。但是这里边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一个技巧，这个技巧呢就是现在神学教育上啊，这个理论系统上所缺乏的。因为我们也常常听人家讲说，哎，好像你在神学院里面学的啊，学的课程啊，你根本在教会里面是用不上的。你没听过这个说法吗？
嗯，我自己有时候也是这样想过，不过不是对全部，只是对某些内容。
可以说许许多多的理论内容，你没办法把它直接搬上讲台。
对，比如说这个圣经考古学不见得每个人都懂，还有一些比如说引申的一些人文啦，或者是一些与哲学相关的东西，不见得每个人都懂。
或者他们怎么解经啊，历史啊，
对，
种种的东西，
他应该有他的听众人群。
单从理论的架构上来比，这有点像。我为什么要讲这个东西呢？因为这个希伯来书的作者啊，那个高明的地方就是在这里。假设笑范你觉得说，哎啊，这是一个被需要被讨论的问题，你就写了一篇论文，哎，投在叉叉期刊上，是不是？或者什么就网络重要论坛上发表一下。
嗯，
你不太会拿到教会来讲了。
嗯，
你讲了这么一通东西，这谁听得进去啊？
对啊，
有点没头没尾的吧。你要是把这个希伯来书第一章当做一个讲道来讲的话，那是大家不可能这一次听懂你的话。可是尽管听不懂，听懂了一个重点，哎，就是耶稣比天使大。
嗯，耶稣比天使厉害。
对，在神的心意里面，在神整个做事的这个历史里面，哎呀，从来没有一位可以和他比的。耶稣是长子，天使呢只是服役的灵，连我们这些儿子都比他们大。
嗯，
是不是啊？为将来要承受救恩的人效力。好了，这个算是第一章，假如讲完讲到这个地方算是一个比较清楚的段落。然后突然他语风一转，哎，这个就是我说他高明的地方，他怎么能够把这样一个理论的东西一下变成一个讲道的东西，而且是威力十足啊。
嗯，
这就是第二章第一节。
嗯，
他这个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我不觉得他是写着写着兴之所至，我觉得他是心里面有点设计好的嘞。
对，
这一下子出来一个主词，就是我们，他也不是说你们，因为他和我们是平辈的。
对，
所以我们，他的救恩可能也是从使徒那边来的，他可能是第二代的工人啊，了不起他也就是耶稣的门徒之一，但是他好像他语气里面完全没有这个意思，他跟过主啊，见过主，好像完全没有提到这些事情。
嗯，
假设他是第二代的工人，没有亲自见过主的，那他这个所以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你就越想啊越觉得他有意思。
嗯，
你说怎么样把这个弟兄姐妹从睡梦中惊醒，对不对？
嗯，
从世界中回转。
这么说，这个第一章就相当于一个这个当头棒喝。
对对对，至少到了第二章的时候，突然雨风一转，一棒子给你打下来没处躲啊。
对，
那如果说这个历史的背景是对的啊，这个犹太人呢有点稀里糊涂的啊，觉得这个天使啊，旧约的这些使者啊，和耶稣啊，耶稣也就是神所差来的一个使者，搞不太清楚啊。
嗯，
那这棒子是打得很准啊，又很狠啊。
对，
他还不是说从理论上你要同意我，你要弄清楚，而是说这个理论上这个长子比天使大是在圣经里面明明讲着的。你认为你知道我不知道，可能对你的灵命成长对你的救恩没多大关系，反正你是接受耶稣替你钉十字架，不是接受天使替你钉十字架，是吧？那你跟我讲了半天，比了半天干什么？咱也没见过天使，对不对？耶稣到世上来，然后后来派了一堆使徒，这个天使就很少出现了。
嗯
啊，除了彼得关监牢的时候，是不是？简直就不出来。你跟我讲这些干什么？哎呦，突然他来了，为什么能够这样讲呢？
嗯，
哎，他说那借天使所传的话，这是指的什么？旧约的时候。
对，
旧约有哪些话是借着天使传的？
比如说告诉、
啊、
告诉那些。什么世事啊先知的那些话，
耶和华的使者从基甲上到坡金，
还有
亚伯拉罕见过天使，
亚伯拉罕见过天使，
雅各跟天使摔过跤，
对。
但是恐怕他这最重要还是指着这个，在摩西在西奈山上荆棘火焰中看见的神的使者。第三章，摩西牧养他岳父米甸祭司耶特罗的羊群，一日领羊群往野外去，到了神的山，就是何烈山。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不是说耶和华显现，可是到了第四节的时候，耶和华神见他要过去看，就从荆棘中呼叫说：“摩西，摩西。”底下都是神好像直接说话，
嗯，
可是这个耶和华的使者从荆棘里火焰中向摩西显现，这个陈述挺重要，
嗯，
啊，好像亚伯拉罕在山上献子，是不是？
嗯，
耶和华的使者从天上呼叫他，
对，
这个东西叫做借着使者所传的话，
对，
至少是从这个使者开头的。
嗯
啊，那这整个的，我深信他在这里指着最重要的是旧约的主体，
对，
因为那些话才是关乎以色列人所有百姓的，那些话，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也就是说，就是说他肉眼所看见的是神的使者，
哎，
这也是正应了那句话说，
是可以
这
么说，
这个天使就是服役的灵。
因为人是不能直接见耶和华的面，
对，连摩西都没有见过耶和华的
面，但是耶和华在那里看他要到前面来，并不表示摩西看见的是耶和华，
是 是
耶和华可以在他旁边，
嗯，
就是咱们自己的说法，
嗯，
讲到这个样子，不知对是不对，但是总之旧约里面有一件没有办法辩驳的事，
嗯，
就是这些借着天使所传的话，凡是干犯悖逆的向来都受了该受的报应。
对，
那如果基督比天使大，
嗯，
那么借着基督所传的话，
嗯，那就更厉害了，
就更厉害了。从理论上来讲，我们是不是应当怎么样啊？越发
郑重
呢？重
对啊，按照这个逻辑下来也是这样子的。对，
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我觉得他在写这些话的时候，那他真是，一方面我们可以说他肯定是受了圣灵的感动，一方面他下笔极为小心。
对，
他并不是说，既然天使比基督小，那凡干犯天使所传的话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你今天要是干犯基督所传的话，那不是更是该受报应吗？他不是这样子，中国特色的这个教会主义路线不是这么教的。
对，
他非常谨慎他的用词啊，你再从第二章第一节慢慢念过来，所以就表示出这是他自己的推理。
嗯，
我们当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他的重点摆在哪两个字上面呢？
郑重。
没错，他是要劝我们在态度上要小心，因为你从理论上好像可以比较出这个轻重关系来。
对，
他并不是在跟你讲，因此我有一个神学理论啊，我告诉你，如果天使所传的干犯悖逆都受了报应，基督所传的你要是干犯了，那更是你应当活该下地狱。他不是这么讲的嘞，他是第一劝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 他很会这个，很会借力打力啊，因为他知道能够听见这些话的人，假设是希伯来人，从历史上从传统上对于天使有一定的害怕跟敬畏。
对，嗯，他们至少他们知道天使是怎么回事。
那天使所传的话大家都很紧张啊。
嗯，
基督所传的话大家不紧张了、啊、法利赛人还可以问他问题呢，你看呢。
嗯，
是不是你有没有听说有人问天使问题了？那一问问题就麻烦了。
嗯，
是约翰的爸爸就问了一个问题，
哑巴了。从此不说话，直到他儿子生出来。
要是新约还这样，咱们世外桃源节目早就做不下去了，所有主持人都哑了，能够第一个哑。你看他的重点，要我们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所谓越发，就是无论你现在有多郑重呢，还可以更郑重。我们一生在见主之前呢、啊，对这事就是越来越郑重，最后到了主面前。底下中文也翻得很好，
嗯，
恐怕我们随流逝去。
对，
他这时候他也不是用你们，好像自己跟别人不一样、嗯、他是用我们。哎，这也是我们讲到的时候值得参考的，尽量用我们，少用你们，是吧？恐怕我们随流逝去，也就是说你如果不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个新约的道理，基督的道理，就很容易干什么、
嗯、随流
逝去。为什么？因为旧约里边太多老百姓天使所传的话都没看中，就随流逝去了。
对，因为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了。
然后他接着说，那借着天使所传的话既是确定的，
嗯，
这个确定的也是，哎，我觉得他稍微用了点心思找出来的一个字。
嗯，
这不容易的，我们知道意思你要去把它写出来，哎，要从圣经好好的学习。
对，
他挑了一个字叫做既是确定的。
嗯，
这个确定这个字用得很好啊。
对，
确定表示说他说了什么都算。
对，
而且说的是你所听懂的。
嗯，
祭该怎么献，事儿该怎么办，洁净不洁净怎么分辨，都是很清楚的，这是叫做确定的。
嗯哼，
你们一年几次要向耶和华守节啊，你们尽了应许之力要将迦南人进行赶出，不可与他们的女儿结亲，不可去拜他们的偶像。没有一句话不是确定的，也没有一句话不是百姓听得懂的，没有模棱两可的事情。什么是洁净的，什么是不洁净的，什么是可行的，什么是不可行的。索多玛为什么罪大恶极声闻于我，那还不确定吗？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这话也讲得很好，对不对？
嗯，
不是神发怒啊、惹动神的怒气，他的重点不是在这里。
嗯哼，
他的重点是说神有话，这个话借着天使传，你要是忽略他，你要是不郑重，你要是随流逝去啊，哎呦，干犯悖逆，你可以是有意的，你可以是无心的，那个后果都跟着神的话来啊，甚至以色列全族的人都被丢到万国中抛来抛去。
嗯，
这是在旧约里边一清二楚的事情。
对。
那第三节他就来了很重要的字了、
嗯、
我们怎么样
弱、
哎、他不是说我们忽略了就一定那个是理论，那个是神学、哎、不是，他不是在说那个，他是在讲道，他只是说我从推理上来讲，既然基督比天使大，天使所传的道理这么重要，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哎，你看他的重点是、嗯、你认为他一棒子要打下来固然是打得很重啊，
嗯，
可是他却选了一个字叫做什么？救恩。
救恩，对，
第一他选择的字是救恩，他不是教训、
嗯、
不是所有基督的教训或者哪一个特别的教训。
嗯哼，
不是说人家打你右脸你左脸偏过来给他打了没有，也不是说像你要的你都给了没有，不过呢他这些讲话的对象也不见得是不信的，因为要不然他就不会用我们这个词，是不是？
嗯哼，
他说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你跟他讲的啊，清楚到了一个地步，他就停在那里，让圣灵来做工，因为圣灵绝对借着这样的话在弟兄姐妹的心中啊，加上提醒啊，加上我们所说的压力。
对，
那你这时候要是遇见中国老百姓就麻烦了。 啊，等一等，是吧？
嗯。
那你的意思是说，如果我听见救恩，人家给我传了一次，不信我就一定定罪，是不是这意思？
把它量化。
对，你一定要把它量化。我们很喜欢把事情量化。
嗯。
而且是照着我认为需要的程度把它量化，要不然我就不放你走。
对。
啊。一定要跟我讲是不是一次得救永远得救，
哈哈，
我听了要是满意我就觉得有收获，我听了要是不满意呢，我就继续问下去，最好你能够顺便告诉我说是不是一次不得救永远也不得救。我跟你说啊，你这个越问下去你就越不郑重，他不是要你在理论上打破砂锅问到底，他是要你在态度上能够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这就是这个传道人的本事啊。重点是郑重，不是思辨的答案。
嗯，
重点是不要迷信那个答案，越清楚弟兄姐妹越郑重，不是这样子的，清楚到一个地步圣灵可以做工了你听众。哎，从这个理论的角度来讲呢，我举个例子给你听，好像谈恋爱，什么时候那个男孩子最听女孩子的话，不是到了结婚什么都一清二楚了，而是在热烈中的时候，好像快要到手了，可是呢又有点摸不清楚，这个时候最能够让你越发郑重哎，所听见的话，女孩叫你干什么你就干什么。这希伯来书的作者讲天使与长子，天使与基督之间的区别，讲到让你明白儿子跟天使是不可同日而语的，让你明白借着天使所传的话不能去干犯悖逆，凡干犯悖逆的都受了该受的报应，那借着基督所传的话岂不更严重吗？哎，固然一棒子打下去，可是这棒子在这里也就停住了，他不再从道理上继续衍生继续发展，期望借着这个发展清楚的道理让你听话，他不是这样做的，他只把这个观念提出来，那这时候在每一个读到希伯来书的弟兄姐妹的心里一定留下不可磨灭的深刻的印象。
嗯，
但是你也别再问问题了，你再问下去这个郑重又不见了，你觉得又糊涂了，其实不是他糊涂，是你糊涂，也不是答案不清楚，答案只要清楚到这个地步可以了，你就继续的郑重的走下去，不要随流失去，这就达到他讲道的效果，这是一篇讲道，这不是一个神学课本，但是今天很多人读希伯来书把它当神学课本来读，是非常可惜的。我们刚好相反，我们是把一个理论讲透了，哎，讲的都不能转弯了，觉得钉上钉子了，把这个理论告诉弟兄姐妹，哎，希望弟兄姐妹从这个理论里面呢好好学习，这样我们觉得做工作完了，哎，我觉得这是传道的人很需要学的一个本事。你别把话讲得太死，是不是？因为既然说是救恩本来就是让我们陶醉的，只是从我们的角度来讲，你应该有一个警醒啊，你应该有一个认识啊，连借天使传的那些人都受了报应，今天你借基督传的，你要是不听，那其实只是神容忍你而已啊，
对，
迟早你是不能从这个罪里边逃的。
对，
而且这个所谓的罪，第一是你自己身上的罪，第二就是他把赦罪的恩典给你，你不要，你不信神的儿子，这不是更定罪吗？
对，
所以你看啊，这一段话我真的觉得他是费了心思去写的。
嗯，
他里边没有一个词一个字不是斟酌过的。
嗯哼，
而这个斟酌的结果是非常的暧昧，非常的模糊，又非常的清楚。总之他给听到的人一个很大的压力，这个压力是从神来的，不是从他来的。
嗯，
因为他只是把这个事情给我们讲明了，然后你现在看这个休斯顿这个缺水了，你再这样下去，你看每个湖都干掉了啊，你要是在每个人洗澡洗一个小时，浇水浇两个钟头，那还了得吗？让你推理推理的时候你就自动会省水，
对
对不对？那这个时候你传道的职分就尽大了，你也没有在神的话上多添一点或者减少一点。
嗯哼，
几个字不能拿掉的，我们弱，这个弱字不能拿掉的。
对，
那其实你说我们忽略了没有？ 我们要是没忽略，他就不用写这封信。
对对对，
是是
有人忽略了，
当事人不忽略，后来的还有人要忽略。我不忽略，别人要忽略。
对，
站在我们这个听福音的人啊，门徒或者下一辈的工人来讲呢、啊，
嗯哼，
我们不能对这个救恩有一个轻轻忽忽的心，至少我们的态度应当比旧约的人听天使所传的话语要来的慎重。
嗯，
这是他给的一个非常非常清楚的对比。
嗯，
那这个对比主要的重点，就像你刚才讲，是要弟兄姐妹们郑重，不是要你再继续问下去。那休斯顿的市长要大家省水、嗯、也不用把所有河流蓄水库的水量加起来计算，除一除休斯顿的总人数，告诉我们大家说洗碗五秒钟，洗澡五分钟，要不然就不行，要不然就不对。主要我们做工不是这样做的。
嗯，
这两天在网上有一个很可爱的弟兄，哎，他这个显然是信主不是很久，他就问一个我们大家都问过的问题、
哦、
你看见了没啊？
我没看到。
他说他一直一件事情一直搞不清楚，
嗯，
就是到底这个犹大这个人后来啊，
嗯，
他有没有得救，还有呢，就是他这个到底是上帝让他这样去做的，还是撒旦让他这样去做，他是弄不清楚。那你得救的时候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得救之后好像没有想过这个问题。
哦，真的？那你挺不错的。
得救之前想过这个问题。
我得救之后还在想这个问题。
啊、
哦，加范，你怎么答？你怎么答我们这位听众朋友？
如果对犹大来讲的话，我是觉得他，我没有看到他悔改的这个表现。
他后来他不是后悔吗？他把钱拿回去了。
但是他没有回到神的面前，他自己解决了。自行了断了，自己了断了。
我是在想，但是我这个写出来呢，又有点好像太不客气了。因为他说他搞不清楚嘛，那我想问他说，你搞清楚了要干啥？
啊，
的确，圣经里面有很多事情是让我们搞不清楚的。
对。
可是包括犹大，
嗯，
这个人是让我们干什么？
让你去警戒。
正中所听见的道理，不是要你搞清楚他怎么样，是借着他的事情要能搞清楚我怎么样。
嗯，
是这件事情才重要。那对于他到最后怎么样，那个你是不是需要搞得很清楚啊？没有必要，你已经知道就行了。
有些事情不见得能搞得很清楚，
迟早一定会搞清楚的。
对，
到你见了
主，
哎，什么都清楚。像保罗讲的说，以色列到最后全家都要得救。哎，这个到底是指的什么啊？可拉是不是从地洞里边拉出来了呢？是不是？所以他的名字才叫可拉，可以拉。旷野倒闭的是不是都活了呢？还是说最后剩在地上的犹太人，现在啊戴小黑帽这些都不信主的人，这些哎，他们到最后全家都得救，到底怎么回事？
嗯，
你去争吧，你其实你争了半天呢、啊，争失掉了重点。这个希伯来书的重点是要我们郑重。
嗯，
你把它搞清楚了，太清楚了，对你就没功效了，你知道吧？
嗯。
正是因为圣经把它讲的不清不楚，又很清楚，又刚刚好。所以当你看见的时候应当有所警戒。你看彼得他们后来起来在讨论犹大的事情，他们也回去讲他永远的命运了。
嗯，
他就说经上的话要应验了，来愿别人得他的职分、嗯、所以他们继续往前面走。
嗯，
那你把任何一个使徒抓下来说，你这你们的老同学是不是？
嗯，
犹大再坏了，这个事情他自己负责，上帝负责呢，撒旦负责呢，耶稣负责呢？隐秘的事是属乎神的。
对，
你问我们个人有意见，我可以跟你讲啊，我的意见和校方意见差不多，可是我这个意见对你不帮助，你还是弄不清楚啊。
嗯，对对对
对，对不对？就连我们也弄不清楚，谁都弄不清楚，你干嘛要弄这么清楚？你只知道它是一个反面的见解。
对，
你看见这个见解就要晓得，哎呦，他跟主跟了三年半，最后决定主耶稣值30块钱就把他卖了。
对，
我们跟主跟了几年了？哎，对主耶稣的价值到底怎么样？
是
要是不郑重，都叫做罪。
嗯，
这是他这句话里面另外一个很厉害的地方。
对。
然后他就开始解释了，他这个一解释啊，我觉得他这个功力就是特高。哎，这个第二章第三节第四节就像是第一章第一节一样。
嗯。
记得第一章第一节是什么吗？神。既在古时借着众先知多次多方晓谕列祖，就在这末世借着他儿子晓谕我们。
嗯，
哎，这第二章的第三节第四节很厉害，我们若忽略这么大的救恩怎能陶醉呢？而把盖起来，哎，请你把这个救恩形容一下，在这一件事情这个观点上，
嗯，
我们应该怎么来陈述这个救恩？这是这个他心思深密的地方。
嗯，
这一类清楚的脑筋也是我们应当学的。下面给我们念念吧，这旧恩怎么样？
这旧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
嗯，然后呢？
神又按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
你看这讲的多好。
嗯，
这讲的太稳当了。
每一个点都讲到了。
每一个点都讲的。
对，
哎，中华人民共和国，你给我定义一下，你定义的出来？
1949年从解放后，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这人家的功力就在这地方。
嗯哼哼，
讲起来好像稀松平常，很简单呐、啊。哎呦，你要把你一切从主耶稣开始传道，直到如今，这用两句话囊括下来，还真是不容易。
对，
那这个是对于我们啊服侍主的人一个心思意念的训练。你要是有这个本事的话，你就能够啊在神的面前做神话语的出口。如果你这个人干净，神用你的话，
对，
非常知道他要讲的是什么。刚才是说借天使所传的话语，那天使到底怎么传？你要他讲，他恐怕也讲得出来。但这时候一句话，大家懂了就可以了。重要的是借基督所传的道理。
嗯，
怎么传的？从时间上，首先是主亲自讲的。
对，
他也没啰嗦，他也没说，哎，首先在基督还没来的时候，旷野有约翰出来，对不对？不，比起来没关系了。主耶稣自己的话也讲，那个算旧约，是不是？首先就是主亲自讲的，开宗明义就是主亲自讲的。
嗯哼。
这个主也是他选过了，他不是说基督讲的，也不是说神的儿子讲的。为什么呢？因为天使作为侍者，就是主人去差派的。
对，
那这也许是为什么在出埃及记里边啊，明明耶和华向他显现，明明耶和华直接跟摩西讲话，他却要派一个侍者在前面。
对，
因为从旧约与新约的关系讲起来呢，哎，旧约都还是要隔一层的。
嗯哼，
约柜也好，通往生命树的道路也好，都是有基路珀挡在中间，都是有基路珀的翅膀来遮掩的。所以基本上旧约一切的话，这主差派侍者，借着侍者来传这些道理。哎，新约一开头就是主亲自讲的，这救恩起先是主亲自讲的。那这是一个很好的功课啦，下凡。
嗯，
主亲自讲的救恩最清楚的有哪些地方？
天国近了，你们应当悔改，这第一句。
那我讲最后一句，成了啊，
成了。
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去。哎呦，这个救恩讲的很丰富，主亲自讲的救恩。对呀，这个救恩不得了，多方多面。你要是能够把它好好的收集起来记下来，对你做神话语的出口有很大很大的帮助，因为你能够把这个主亲自讲的救恩讲得完全了。
所以有红字版的圣经，
先把红字收下来，是不是？我们为什么这么喜欢约翰福音3:16？因为那是谁亲自讲的？
主耶稣，主亲自讲。
哎，那讲的那太清楚了。
对，
保罗跟他一比起来真是相形见拙，没法比的。
那是，
他怎么会有这么清楚的话，对不对？或者说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对不对？这个好心的撒玛利亚人呐、啊，浪子回头，这都是主亲自讲的。
对，这个一般别的人也没有这个权柄能讲得出来这个话。
哎，就是你从世界上把这些话拿掉，这整个世界黯然失色。
嗯哼，
这真的是从天上照下来的东西。
对。
那后来是听见的人给我们证实了，这又是另外一个地方，你知道他大概不是使徒了。
嗯，
我们是在谁啊？他把我们比成什么？听见的人。
对，
我和你们一样，我是第二手听来的。
对，
哎，就我们刚才说的这个，什么是福音呢？哎，起先是使徒他们亲自听见，亲自看见。
嗯，
传给我们。对，我们是与他们相交的，他们是与神的儿子相交的。那这件事情不是在分，好像说，哎，我们现在这样信主的就每次要向圣徒祷告，是吧？不是，
嗯、不是，
这是一个历史上发生的顺序，这个顺序你要尊重它，这样你才知道什么叫做在神的话语上不可加添、不可减少，这样你才不会把加尔文啊、尼特森啊看得过重、过高。
这也是一个生命的传承。
嗯，神又按着自己的旨意，用神迹奇事和百般的异能，并圣灵的恩赐，同他们做见证。这个他们是谁啊？
使徒。
哎，向我们传的人，让我们听见的人，当我们听见这个福音的时候，还不单是人的话，一定还连着什么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哦，再算一次啊，第一神迹奇事，第二百般的异能，第三圣灵的恩赐。哎，这个笑话咱们也传道传了一阵子了，这三个怎么好像一个都没有啊？怎么回事呢？
神迹奇事看你怎么定义神迹奇事了啊。
小范，其实你还是老实，哎、
啊。
他前面不是有一句话吗？神按自己的旨意啊。
哦，对对。
但是是从他们做见证，不见得是从我们做见证啊。
哦、
这彼得传道有神迹奇事、百般的异能、圣灵的恩赐都有啊。
对 对, 对。
我传那个事儿，我传的时候连神迹奇事、圣灵的恩赐、百般的异能一起都传给你们了。
哦哦哦哦哦。哦 ，OK， 批发了。
是啊，我是批发。
哦，
整个货仓一起从彼得那边批过来，保罗那边批过来，传给你们，对不对？
对对对，
我们怎么听就照样告诉你们。哎，并不表示我在传道的时候一定还需要另外有神迹奇事、百般异能、圣灵的恩赐，要不然我就不能传。你这个话讲起来呢是有道理，但是哎，这实际上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嘛。
对，
你看他这一个字就把这个话讲分出来了，他不是说同我们做见证啊，是同他们做见证、啊，哎，再加上前面那个补充，神按自己的旨意，是我传道神迹其实不来，那哪是我的事儿呢？你可以怪我，你可以笑我，哎，但你不能叫我担这个责任呢、啊。
嗯哼，
这个是神按照他自己的旨意嘛。
对对，
而且你信了，我传道这样传法，你信了，那不就是神迹其实吗？
不是他一首歌，其实自然就是神迹，只是你一看习惯、哦、啊。
那下半咱们这一段到底讲了一些什么？
这段我们讲了这个我们的态度，对福音的态度，因为这个神的儿子比天使超过天使，
远超过天使，
所以说我们要越发郑重我们从神的儿子告诉我们的天国的福音。
就读了旧约，对新约应该有个郑重，你就读对了。
对。
对不对？很多人就说：“哎，我一读就又觉得神好残酷啊！”这个你读对，这么公义、这么圣洁的神，
对，
却把自己装在救恩、怜悯、慈爱、温柔里边啊，亲自为我们钉了十字架。那这时候你应该怎么样？越发郑重所听见的道理吧。哎，这是希伯来书的作者想要我们留在心里的。
对。
但是我们从旁边看呢，又偷学了一些东西。就是传道的人怎么样自己不负责任。是吧？传道的人怎么样一棒子打在你头上，又插个两寸没把你打死。对不对？你要找他查吗？找不到。本事，真是本事，我真是服了他了。
对对对对。
那这个也是希伯来书的文体。
对。
以后会一再的出现。
嗯，
每次他就会给你讲一段，然后他就来了。哎，我们若怎么样？
对对对、
哎、你一方面要把他当真啊，一方面呢，哎，也别跟他钻牛角尖、啊。重点在这里已经讲得很清楚了，就是要你郑重、嗯，要你小心，要你恐怕随流失去。
对，
这样就可以了。
对，
不是要你害怕到一个这寸步难行啊，自己以为万劫不复了。他也不是开了一个头叫你继续研究下去，哎，直到你把他的讲道呢变成一本神学课本，开个神学院。基督讲了这话，你要是不听会怎样？讲了那话，你要是不听又会怎样？都不是。好吧，那笑凡，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个地方，咱们得，
好的，
往回头看看第一章是不是还漏了一些重要东西啊，或者是下次再往第二章讲下去。那我们就下回再说了。
好的。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